第三章，神话语的威严。约翰加尔文其人及他的讲道。上帝的绝对性。约翰加尔文一定愿意以上帝而不是他自己作为本章的开始。加尔文将上帝的至尊看得高过一切，因此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经文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至十五节上帝的自我介绍上。如果把约翰加尔文的思想和生活比喻成一个太阳系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会看见太阳系中的太阳。上帝呼召摩西，赋予他一项使命，差派他去埃及救他的百姓脱离捆绑。摩西面对上帝的呼召感到恐惧，他提出了反对，说自己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对此上帝这样回答他说，我必与你同在。然后摩西问，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上帝对此的回答是迄今为止他给予人类最重要的启示之一。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换句话说，耶和华这一圣经中伟大而核心的名字，清楚地植根于上帝对自己的称呼上。自有拥有的去告诉以色列人，自有拥有的那一位差遣了你，告诉他们，我的本质就是自有拥有。我一开始就在这里介绍圣经里上帝的名号，为的是要点燃你们心中尊崇至高上帝的热情，这是我们这一章也是这本书想要达到的目的。当我们听见上帝的名字，当我们听见上帝的名字是自有拥有时，难道这没有让我们的心燃烧起来吗？上帝是绝对的存在，这一事实是多么吸引人心。上帝自有拥有，他从未生成，也永不会改变，他是一成不变的绝对存在。让我们充分理解这一点。上帝，让你存在于此时此刻的上帝，他从来没有开始。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或者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思想这个问题的情景吗？这个问题里实在包含着说不出来的奇妙。上帝从来没有一个开始，那自有拥有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他从未有过一个开始，而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是他定义一切的事物。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他总是在那里。我们无法和他谈判来决定我们是否想要接受这个现实。上帝决定现实。当我们开始存在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创造并拥有我们的上帝面前。这是我们绝对无法选择的事。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存在，也无法选择上帝的存在。无论你的态度如何，大嚷大叫也好，怀疑不信也好，都无法改变上帝存在这一事实。他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告诉他们，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个说法，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接受，自我改变去获得喜乐，或者可以拒绝接受，而最终走向灭亡。但是，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有一点是我们绝对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上帝的存在。他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早在我们存在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了。当我们离去了以后，他仍然存在。因此，在服事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上帝置于一切事物之上。上帝必须居服事的首位，这是一个无人能逃避、显而易见的真理。服事必须与上帝接上关系，因为生命属于神。生命必须与上帝接上关系，因为整个的宇宙都属于神。宇宙必须和上帝接上关系， 因为每一个天使、魔鬼和人类的身心灵都属于绝对存在的上帝，他创造了万有，并维系着万有的正常运转，他掌管着所有事件的走向，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你们这些做牧者的，愿上帝在你们心中燃起一股热情，让你们在侍奉中渴慕以他为核心，并高举他的至尊地位，以致那些被你们所爱所服侍的人们，在你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说，这个人认识上帝，他爱上帝，他的一生都在荣耀上帝，他日复一日地将上帝显现给我们。这个人就像使徒所说的，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人。加尔文不遗余力地彰显上帝的荣耀。约翰加尔文在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1538年，意大利的红衣主教萨多莱写信给日内瓦的新教领袖，希望他们能够从新教的教义上回转，继续支持罗马天主教会。他在信的开头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和解性地讲到了永恒生命的宝贵，然后开始对新教的改革进行谴责。1539年秋天，加尔文用了6天时间给萨多莱回复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早期的信件之一，正是这封信使他的新教改革者的名声传遍了欧洲。路德读了这封信之后说，这是一封充满力量的信，我很高兴上帝兴起这样的人来。加尔文对萨多莱的回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揭示出他与罗马教廷争论的根本分歧在哪里，而且这一分歧也决定了他一生的轨迹。首先，这一根本分歧并不是那些众所周知的关于新教改革的问题，像称义、天主教神父制度的弊端、圣餐的变体、向圣徒祈祷以及教皇制度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将予以讨论。但是对于加尔文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他一生都在谈论的问题，是上帝荣耀的威严及其所占的核心和至高的地位。加尔文在萨多莱的信中同样看到了牛比金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福音派教义中看到的问题。加尔文在写给红衣主教的信中这样说，你对属天生命所怀的热情是一种让人完全专心于自己的热情，你并没有去激发人去尊崇上帝的名，连一句也没有。换句话说，即使是永恒生命这一宝贵的真理，也可以被歪曲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取代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中心和目标地位。这就是加尔文与罗马教廷之间争论的焦点，这一焦点也反复地出现在他的各部著作中。在给萨多莱的信中，他接着告诉萨多莱应该去做什么，这也是加尔文一生致力要做的，就是要将彰显上帝荣耀的激情摆在众人面前，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目的。我认为彰显上帝荣耀的激情可以说是加尔文生命和侍奉中最醒目的标志。加尔文生活和讲道的本质意义在于，他恢复并体现出了一种对上帝的绝对存在以及和至高威严的无比热爱。这是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清楚看到的一点。本杰明·沃菲尔德这样评价加尔文说，没有人能像加尔文那样对上帝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这是加尔文的生活和神学的关键。普林斯顿的新约圣经学者杰哈德·沃斯1891年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与基督教的其他宗派相比，改革宗神学能抓住经文的全备含义？他回答说，那是因为改革宗神学抓住了经文最根本的实质，这个事实就是要在一切被造物之上高举上帝至高无比的荣耀，它是解开经文中蕴含的丰富宝藏的钥匙。正是这一对上帝荣耀的不断强调，将加尔文的一生 和在他之后的改革宗传统结合了起来。沃斯说，改革宗信仰有一个包括一切的总纲，那就是上帝在罪人身上所施行的恩典工作是对上帝的荣耀的反应，反映上帝的荣耀是加尔文在生命及服事中所寻求的意义。在加尔文回复萨多莱的信中，他最终提到了称义的问题。他说，你稍微谈到了因信称义的问题，这是我们之间第一个也是争论的最热烈的问题。如果我们抹杀因信称义这一事实，那么基督的荣耀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什么是根本问题。因信称义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由。基督的荣耀正在面临挑战。不管什么时候，因信称义这一认识被抹杀掉，就等于抹杀掉了基督的荣耀。这对加尔文来说，永远是他最深切关注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真理和行为才能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呢？加尔文认为，进行宗教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罗马教廷在许多方面毁坏了基督的荣耀。他们要求信徒向圣徒祷告，却不知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他们要求信徒尊崇童女玛利亚，却不知只有基督才是配得尊崇的那一位。他们在弥撒中不断的献祭，却不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已经充分并且完全的满足了上帝对献祭的要求。他们把传统抬高到了与圣经同等的地位，甚至以人的话代替了上帝话语的最高权威。加尔文在他的《评哥罗西书》一书中问道，我们怎么会被这么多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呢？他回答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基督的伟大。换句话说，这么多世纪以来，正统的圣经精髓之所以能够被保存下来，完全是因为人们热爱在基督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上帝的荣耀和伟大。什么时候上帝偏离了中心，什么时候万物就会发生混乱。在我们这个不再以上帝为中心的时代，教义上发生偏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因此，贯穿加尔文一生服事的根基就是他对彰显上帝荣耀的热情。在30岁时，他想象自己临终前向上帝交差时会怎么说。他说，哦，上帝，我这一生最主要的目标，我最热衷于劳力的事，就是让你荣耀的善良和公义能够如明光照耀，让基督的美德和祝福能够被完全地彰显出来。24年之后，他的这个热情和目标仍未改变。在他临终的前一个月，这时他真的要去天堂向基督交差了。他的遗言是，我从未出于憎恨别人而写作，我总是忠实地写下我所认为是让上帝得着荣耀的内容。加尔文热爱至高上帝的原因是什么？使加尔文成为一个如此被上帝的威严所折服的人，而这种折服在他的生命中又造就了什么样的事工呢？1504年7月10日，加尔文生于法国的里昂。这一年，马丁·路德25岁，刚开始在维滕堡大学教授圣经。加尔文早年的家庭生活几乎不为人知。14岁时，他的父亲把他送到巴黎大学学习神学，那时宗教改革运动尚未触及巴黎大学，所以他在大学里主要是学习中世纪的神学。5年后，他的父亲与教会发生冲突，他吩咐自己的儿子放弃神学的学习，转而学习法律。他听从了父亲的命令，在奥尔良和波尔日学了3年法律。在这3年中， 加尔文熟练掌握了希腊语，完成了他的法律专业的学习，同时在思想上，他深受邓斯各托、威廉奥克姆和加百利比埃尔等人的影响。他的父亲于1531年5月去世，那时加尔文21岁。父亲死后，他重新将自己的专业从法律转回自己喜爱的经典神学。1532年，他23岁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平塞尼卡》。他在这些年中有机会接触到宗教改革的信息及精髓。1533年11月，加尔文的一个朋友尼古拉·克普在巴黎大学的冬季开学典礼上讲道，但是他却因为传讲路德的教义而被国会定罪，被迫逃离这个城市。此后，根据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宣称的“该死的路德教异教人士”，大迫害在巴黎爆发。加尔文也在逃亡的队伍中，因为与克普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人甚至怀疑加尔文才是克普讲稿的真正作者。因此，到1533年，加尔文越过了这条线，这时他已经完全将自己奉献给了基督，并完全支持宗教改革运动这一事业。到底发生了什么？七年后，加尔文讲述了自己如何转变的过程。他说，自己曾经如何热切地想要活出天主教的信仰。那时，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教义。这个教义不是要把我们带离基督教的实质，而是要将我们领回到基督教义的源头，回到它原始的纯洁的面貌。因为这个教义实在太过新奇，我其实是很勉强地去听它。我承认，最初听到这个教义时，我是彻头彻尾地想要抵挡，拒绝承认自己这一生一直是活在无知与错误当中。最后，好像有一道光突然就要照到我身上，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是在错误的泥潭中打滚，因此沾染了许多肮脏与污秽。我一下子警觉到了自己陷入的悲惨境况，责无旁贷，我选择了你的路，并将其视为第一要事。我哀伤流泪地在他面前为我以前的生活悔改。上帝以突然的改变制服了我的心，让我的头脑降服下来。因为尝到真实信仰的甘甜，也明白了一些属灵信仰的知识，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更强烈的要进一步的渴望燃烧了起来。是什么样的信仰根基，使加尔文活出了一个全然彰显上帝荣耀和威严的生命？按照加尔文自己的话来说，似乎是因为他突然在圣经中发现并品尝到了上帝的威严，而且在那一时刻，他的心灵就一下捕捉到上帝及其话语强大无可辩驳的力量。这个力量使他在余生中成为热爱上帝并服侍其话语的仆人。这次的经历和领受让加尔文一下子就推翻了只有教会才拥有向信徒解释圣经的权柄这种说法。他相信威严的上帝自己就足以胜任这个工作。加尔文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产生这样的认识？让我们来看看加尔文自己在《基督教教义》一书中，特别是在第一卷的第七章、第八章中是如何描述的。在这几章中，他竭力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借着经文明白上帝救赎的真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后来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印证。按照他的说法，具体的说就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做着说服的工作时，经文本身就足以表明上帝救赎的真理了。因此，对加尔文来说，他之所以能信服上帝救赎的真理，有两件事从中起了作用，其中一个就是经文，另一个就是圣灵在他里面所做的说服工作。这两个当中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能使人得救。 但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呢？圣灵是怎样工作的呢？圣灵不会将经文之外的内容启示给我们，但是他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叫我们能看见并品尝到经文中上帝属天的真理，证明圣经就是上帝自己的话。加尔文说，天父借着经文显明他至高无上的威严，提升我们对圣经的敬畏，让我们超越对经文的争议。对加尔文而言，这是一个关键，上帝是通过经文将他的威严启示给我们，这启示是通过经文显示出来的，因此它是直接的、无可辩驳的，且赋予人生命的启示。而上帝的威严正是我们信靠他话语的基础。加尔文在一次又一次有关他信仰的描述中，不断地引用圣经中那些启示和印证上帝威严的经文。由此可见，在他经历信仰转变的这一过程中，他生命中的这一占有中心地位的激情已经被点燃起来了。我们几乎已快要探究到这一经历的根源了。如果我们再近身一点的话，就能明白为什么加尔文信仰的转变会令他一生锲而不舍地追求上帝威严及其话语的真理。下面的这一些话能使我们更深刻地明白，圣经是从上帝来的，我们这样的信仰绝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或是别人的判断得来的，而是借着圣灵的光照得来的。我们完全相信圣经是上帝亲口说的话，通过他的仆人被记录下来，而这样的确信并非出于人的判断。这些话看起来好像有些令人困惑。加尔文说，他对圣经中所描述的威严上帝的信靠，不是依靠别人的判断，甚至也不是依靠他自己的判断而得。他是什么意思呢？也许使徒约翰的话最能帮助我们理解加尔文所表达的意思。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七至十一节中这样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换句话说，神的见证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所做的见证，远比任何人的见证更大。那么，什么是上帝的见证呢？上帝的见证不是上帝说的一些话，然后由人们自己去思考，然后得出判断。如果是那样，人们就会只专注于自己的思考了。那么，什么是上帝的见证呢？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是一个关键。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神借着赐给我们生命，使我们从死里复活，将他儿子和他的话语见证给我们看。他的见证就是他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他的见证就是让我们苏醒过来，认识他的威严，并且在他的话语中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在那一刻，我们并不需要做从前提到结论一般的理性思考，甚至不需要人的判断以作依靠，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灵魂已经苏醒。当拉萨路从坟墓中被耶稣的呼唤或见证叫醒的时候，他不需要任何理性思考就知道自己已经复活，并且知道是耶稣的呼唤叫醒了他。G.I. 巴克这样说，圣灵借着口头见证在约翰加尔文的灵里做着光照的工作，他属灵的眼睛得到了开启，一下子就认识并接受了那些属天真理的实质。说到这种感受，加尔文说，这是一种直接却无法分析的感受，就像在某一契机之下它就发生了，我们说不出所以然，但我们知道它已发生了，就是这样。因此 加尔文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历了神在他身上所行的这个神迹。上帝用圣灵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睛，他立刻就在人的理性之外看见了上帝以及他话语的重要性，并深知自己的余生将会被这两个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事物牢牢地抓住。上帝的话语宣扬上帝的威严，而上帝的威严又见证他自己的话语。从此以后，加尔文成了一个完全投身于传讲上帝话语，以此去彰显上帝至高全能的人。上帝至高的话语所成就的服事，这样的服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加尔文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他很喜欢文学，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推动新教信仰的文学评论家，他认为自己具有这样的天赋。但是上帝对他的一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计划，就像他对奥古斯丁和路德以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我们的生命轨迹并非按照我们自己的人生设计展开。逃离巴黎之后，加尔文彻底离开了法国。从1534年到1536年，他一直在瑞士的巴塞尔流亡。为了弥补损失的时间，他将自己完全地投入到希伯来文的学习之中。想想看，今天有哪一位牧师会在逃离教会和祖国、流亡国外的危险日子里选择学习希伯来文呢？这在今天牧者们的眼睛里应该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1536年3月，他在巴塞尔发表了他最出名的一部著作《基督教教义》的第一版。这本书从1559年出版到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版本之间，一共经过了五次扩版。我们不应该认为基督教教义只是加尔文在学术上的一种尝试。几年之后，在谈到写这本书的初衷时，他表示说，那时我隐居在巴塞尔，没有几个人知道，许多信仰虔诚的圣徒在法国被活活地烧死了。在我看来，除非我竭尽全力反对那些迫害者，否则我会因为我的沉默背上懦夫或背信弃义的骂名。这是促使我发表基督教教义的初衷。我单单地希望借着这本书的发表，能让人们看清那些被人轻贱和恶毒毁谤的人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因此，当你阅读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时，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神学教义是通过燃烧殉道者身体的焚烧炉铸造出来的。这些殉道者为了自己的信仰遭受迫害，加尔文对此不能袖手旁观，他要努力为这些忠心的信徒和他们为之受苦的上帝辩护。我想，今天如果我们会因为所说的话而性命不保的话，我们也许会拥有更好的神学。1536年，法国政府颁布了一条临时特赦令，使那些逃亡的外国人可以重返法国。加尔文也返回了。在处理完手头的一切事务之后，他带着自己的弟弟安托尼和妹妹玛利亚一起离开了，打算此后再也不回来了。他本打算去斯特拉斯堡，在那里继续过一种平静的文学评论家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的经验告诉我，我们的眼光都无法看得很远。当我们承诺自己要过一种安闲平静的生活时，我最想不到的事情却要发生了。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间爆发的战争促使大量的军队被调集起来，这些队伍阻塞了通往斯特拉斯堡的道路，使得加尔文只得绕到日内瓦。事后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人们不得不惊讶上帝的旨意，他竟然不惜调动军队来把他的牧师们安置到他要他们去的地方。那一夜，加尔文就住在日内瓦，那里有一个火热的新教改革领袖威廉·法雷尔。他发现加尔文到了日内瓦，于是就把他找了来。两人之间的会晤改变了历史的轨迹。这不仅仅是对日内瓦而言，而是对整个世界而言。 加尔文在他的著作《诗篇注释》的前言中讲述了这次会面。法雷尔的内心燃烧着极大的激情，他希望将福音进一步广传。他很快就发现，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投身于个人的学习，而不想从事其他的工作。他发现无法借着恳求说服我，于是便向我说出一句类似咒诅的话来。他说，如果我隐退，只安于自己的工作，面对这么紧急的需求，却袖手旁观，拒不帮忙的话，那么上帝就会将咒诅加在我身上。他的话让我感到异常恐惧，便终止了原来的行程。从此，加尔文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仅是生活地点的变化，更是职业的变化。从此，加尔文再也没有从事过他声称的平静安闲的学习。从此以后，他所写的48卷书籍、小册子、讲章、注释以及信件，都将从牧师的责任这一铁砧上锤炼出来。他在日内瓦从事的第一个工作是教授圣经。四个月之后，他被任命为圣彼得大教堂的牧师。当时日内瓦有10,000人口，圣彼得大教堂是日内瓦的三大教堂之一。但是，日内瓦市议会对法雷尔和加尔文并不完全满意，因为这两个人不会屈从于他们的意愿。于是，他们二人于1538年4月被市议会放逐。加尔文当时松了一口气，他以为上帝就此会放过他，不会让他担那个压力繁重的牧师之职，而会让他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马丁·巴塞尔发现了加尔文正在赋闲，他采用法雷尔曾经使用过的方法，迫使加尔文前往斯特拉斯堡。加尔文写道，当时基督最杰出的仆人马丁·巴塞尔向我所说的话，与当初法雷尔迫使我留在日内瓦时所说的话如出一辙。他的话迫使我不得不前往一个新的工作地点。他把约拿的例子摆在我面前，让我受到警戒，于是我继续教导的工作。也就是说，加尔文同意前往斯特拉斯堡，继续在教会里从事教导的工作。实际上，加尔文花了3年的时间在斯特拉斯堡牧养大约500名流亡到那里的法国难民，同时他也讲授新约。他还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注释书《罗马书注释》，并出版了扩版后的《基督教教义》第二版。也许在斯特拉斯堡的第3年中，上帝对加尔文的最大安排就是让他找到了一位妻子。曾有一些人试图帮他物色一位妻子，在他31岁时，有许多妇女向他表示好感。加尔文告诉他的朋友和媒人威廉·法雷尔，他想要一位怎样的妻子。最吸引我的女人只需具备这样的品格，她必须贞洁，不要太细腻或太过于苛刻，要懂得持家，要有耐心，而且愿意照顾我的健康。帕克对此评论说，浪漫的爱情似乎在加尔文的性格中没有什么地位，但是这种平淡朴实的恋爱观使他获得了一个幸福的婚姻。我觉得帕克认为加尔文不懂得浪漫爱情的说法怕是错了。一位名叫阿德莱特的重洗派寡妇正好符合加尔文平淡朴实的恋爱观，她和她的丈夫让是加尔文的会众。1540年春天，让死于瘟疫。同年8月6日，阿德莱特也带来他与前夫生的一儿一女。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城内发生的骚乱，让神父们认为加尔文和法雷尔也许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坏。于1541年5月1日，市议会废止了对加尔文的禁令，甚至把他作为神人一般拥戴。市议会的决定令加尔文深感痛苦，因为他知道日内瓦的生活将令他处于论战与危险之中。早在10月初，他就告诉法雷尔，尽管自己并不想去日内瓦，但是我知道我不是自己的主人，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心 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主，这也是加尔文一生的座右铭。在他半身头像的图片上，他的一只手捧着一颗心献给上帝，图片的下面印着一行字：全心的奉献。1541年9月13日，他第二次进入日内瓦去服侍那里的教会，直到他1564年5月27日去世。1542年7月28日，他的大儿子雅各出生。两周后，这个儿子不幸夭折。加尔文写信给他的朋友维莱特说：儿子的去世让我感受到剧烈的痛苦。我知道，这是出于主的手。同样，上帝也是个父亲。我相信他最清楚什么是对他孩子最好的安排。加尔文一生遭遇了无数的试炼，但他都选择了降服在上帝全能的主权之下。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阿德莱特在这次事件后，身体一直没能完全恢复。他们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但这两个孩子也都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1549年3月29日，阿德莱特过世，死因很可能是肺结核。加尔文在写给维莱特的信中说：你知道我的心有多么敏感，或者说柔软，若非上帝赐予我强有力的自控能力，我根本无法承受这么久。说实话，我感受到强烈的悲哀，我失去了生活中最好的伴侣，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默契。他不仅愿意分担我的贫苦，甚至愿意为我而死。他活着的时候是在我服侍上最忠心的助手，他从未让我感觉到一点点的妨碍。在整个患病期间，他也从未给我带来任何麻烦。他关切孩子们远过于他自己。为了让他不再为孩子们的事忧心，在他去世前的三天，我找到机会告诉他，我一定会承担起抚养他孩子的责任。加尔文没有再婚，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他的生活节奏已经让他无暇挂虑妻子孩子的事情。他的一个熟人克兰敦在那些年间也生活在日内瓦，他这样形容加尔文那时的生活：加尔文完全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他的工作量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和健康所承受的极限。两周中，他常常会有一周要天天讲道，每周日则要讲两次，每两周大约要讲十次，每周他都要安排三次神学讲座。在指定的日子，他还要出席教会法庭，并提出各样抗议。每周五要带领查经班，每次在教会领袖宣布聚会结束之后，他随后讲的内容几乎又能成为一篇讲章。他从来不会去忘记探访那些患病的人，也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向找他的人提供忠告和帮助的机会。同时，他还要处理每天日常服侍中数不清的事物。除了日常的服侍之外，他还十分关心法国的信徒。当这些信徒遭遇逼迫时，他常常写信教导、劝解、忠告、安慰他们，也常常为他们代祷。然而，这些事情都没有能阻止他停止自己的灵修学习，并写出那些功效卓越的著作。沃尔夫冈·马斯库拉称他像一张随时拉满的弓。一方面，他尝试留意自己的健康，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却给他带来更多的伤害。克兰敦说，他几乎很少留意自己的健康。许多年来，他满足于一天只吃一顿饭，并且在两餐之间什么也不吃。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吃可以使他虚弱的胃和偏头痛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是这是他通过试验和持续不断的进食得出的结论。然而另一方面，他显然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整天没日没夜的工作，期间几乎不休息。你们可以从他1546年写给法莱的信中看到他紧张的工作状态。这个月，我除了讲道和演讲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就过去了。 我为自己活得这般无用感到非常羞耻。你能想象吗？但是那一个月他就讲了20场道，12场讲座。加尔文是个性情刚毅顽强的人，我们不仅能从他的工作安排，也可以从他所经受的各样病痛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564年，加尔文53岁时曾写信给他的内科医生描述他所受的病痛。他患有疝气，经常咳血，还患有疟疾和痛风，并经受着痔疮带给他的百般折磨。然而更严重的是他的肾结石，然而他没有用任何止痛剂能缓解他的剧烈疼痛。这些石头给我带来剧烈的痛苦。最后，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剧烈疼痛之后，我终于排出了一块结石，这多少缓解了我所受的痛苦。但是由于这块结石的体积过大，排出时它割伤了我的尿道，引起了大出血。后来注射进一些牛奶之后，大出血才被止住。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工作压力和疾病痛苦之外，加尔文的生命也随时面临着威胁。他经常能够听到暴徒们聚集在他房外的喊叫声和他们的步枪射击发出的声音。临死前，加尔文向聚拢到他身边的牧者们说，我一直生活在不断的吵闹当中，经常会有人晚上拿着火枪在我门前射出40或50发子弹，以此向我致敬。在1558年写给梅兰希顿的信中，他写到战争已迫在眉睫，敌人的军队只需半个小时就能直抵日内瓦。就此你可以知道，他写道，我们不仅仅要面对流亡的恐惧，而且要面对随时会临到我们的各样残酷的死刑判决。因着宗教上的原因，敌人绝不会在他们的暴行上有所收敛。也就是说，加尔文经常会在入梦时想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敌人进驻日内瓦，他会遭受何种酷刑。还有一件事最令加尔文感到芒刺在背，那就是那些生活在日内瓦持有自由派思想的人。然而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再次使他胜过了这些困扰。欧洲每一个城市的男人都会包养情妇。1536年，当27岁的加尔文开始他在日内瓦的服侍工作时，日内瓦有条法律规定，每个男人只能包养一名情妇。然而当加尔文在圣彼得堡以牧者的身份牧会15年后，淫乱行为仍然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甚至还蔓延到教会。那些持有自由派思想的人为自己的肆意妄行夸口，将圣徒相通解释为信徒之间彼此共享各自的财物、房屋、身体和妻子。他们打着基督徒享有自由的幌子，沉溺于通奸和乱交等不道德的行为之中。与此同时，他们还声称自己有权分享主的饼和主的杯。1553年，这场圣餐危机达到顶峰，教会法庭判定禁止一位名叫伯蒂利埃尔的自由派富裕人士分领圣餐。他将这个判定上诉到日内瓦市议会，后者推翻了这项决议。这对加尔文来说是个危机时刻，教会有权将某一会友逐出教会。加尔文不想让这项权利出让给政府，也不会同意一个自由派人士分领圣餐。这件事同样要彰显出基督的荣耀。他在写给维莱特的信中说，我曾发誓宁死也不能羞辱主的圣餐。我如果容忍教会法庭的权柄被人践踏，如果将主的饼和杯分给那些公开的嘲笑者，那就等于抛弃了我的服侍。我宁愿死100次，也不能叫基督的名遭受到如此邪恶的嘲弄。分领主餐接受考验的日子到了，那些自由派人士也到场准备分领主餐。 这是新教信仰在日内瓦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时刻。加尔文先讲完道，接着为会众祷告，然后他走下讲台，走到摆放圣餐器具的桌旁。他先将饼和杯分别为圣，然后准备将饼和杯发放给领受圣餐的人。这时，一些闹事者突然径直冲向圣餐桌。加尔文猛然张开双臂，护住圣餐的器具，如同是要护住他们免受亵渎。同时整个会场都萦绕着他洪亮的声音。你们可以碾碎这双手，可以砍断这双臂膀，也可以取了我的性命，流我的血，但是你们休想强迫我将圣餐发给那些亵渎之人，羞辱主的圣餐。接下来，第一个撰写加尔文传的作者博萨说，整个圣餐礼开始在极为安静的气氛下进行，整场的人都感受着极其庄严肃穆的气氛，好像圣洁的主自己就在他们当中一样。我们在这里谈及日内瓦当时那些可悲的情况，目的是让我们看清加尔文在上帝呼召他的服事中那种不屈不挠、恒久坚韧的品格。我们前面问过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使加尔文成为一个如此被上帝的威严所折服的人？而这种的折服在他的生命中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事工呢？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如此回答，加尔文真实地经历到圣灵在他里面超自然地印证了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威严与崇高，而这些见证让他死后的思想、写作和服事都毫无例外地指向这位上帝，我要彰显他至高的威严与荣耀。对于上帝威严的委身产生了什么样的事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因着加尔文对上帝深深的委身，产生了他对上帝至死忠心的服侍。用加尔文描述忠心于上帝话语的管家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百折不挠、恒久不变的服侍，但这仅仅是一部分的答案，这种服侍更是要不折不扣地讲明上帝的话语。他恒久忠心的服侍就是要讲明上帝的话语。加尔文在圣经中看到了上帝的威严，这让他对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深信不疑。他说，我们应当像尊重上帝一样尊重圣经，因为它是从上帝那里发出的，其中绝没有人的混杂。他个人的经历让他知道，圣经的终极证据在于上帝亲自在圣经中说话，这些真理对加尔文来说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既然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既然这些话语自己就能证明上帝的威严，既然上帝的威严与荣耀是万物存在的根本，那么必然的，加尔文一生都至死忠心于解明上帝的话语。他写了大量的福音小册子以及基督教教义这样伟大的著作，还写了许多圣经注释类的书籍，除了启示录之外所有新约书卷的注释，还有摩西五经、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约书亚记的注释。他发表关于圣经的演说，其中许多被发表出来作为圣经书卷的注释。他每两周讲到十次，但是他所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就是讲解圣经的奥秘。迪兰伯格说，加尔文认为自己在神学上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要讲明圣经。加尔文在自己最后的遗愿中这样说，在我的讲道、写作和圣经注释中，我已经尽心竭力按着正义、纯真的、纯全的、忠心的传讲了上帝的话，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讲明圣经。这就是加尔文因在圣经中看见上帝的威严所带出的服事。圣经是绝对的忠心，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它的主题就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威严和荣耀。但是在加尔文所有的讲明上帝话语的努力中， 讲道是他最为重要的服饰。艾米丽·多米格撰写了六册加尔文传记的著名传记作家，在加尔文诞辰40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站在加尔文曾经站立的讲台上说：“在我看来，站在这里讲解上帝话语的加尔文，似乎才是真正的、可信的、能够解释其他一切的角色。”日内瓦的传道人加尔文，借着他的话语，塑造了16世纪新教信仰的灵魂。加尔文的讲道风格从始至终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将整本圣经按卷稳步地讲解下来。他在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近20年的讲道服事中，都是以这个模式进行讲道的，从未改变。每个周日他都会讲解新约圣经，周日下午他会讲上几篇诗篇，在一周的其他时间，他总是讲解旧约圣经。记录显示，只有在基督教年的时候，他才会改变自己讲到的经文，而这样的时候总共也没有超过6次。此外，即使遇到圣诞节和复活节，他也完全不会改变自己预先定好要讲的经文。让我们来看看加尔文的讲台服饰情况。1549年8月25日，他开始讲《使徒行传》的系列讲章。这个系列讲章直到1554年3月才讲完。《使徒行传》系列讲章结束之后，他又开始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共讲了46讲。接下来是《哥林多前后书》，共讲了186讲。然后来是教牧书信，共讲了86讲。接下来是加拉太书，共讲了43讲。最后是以弗所书，共讲了48讲。这一些系列讲道，他一直讲到1558年5月才讲完。之后因为生病，他终止了一段时间的讲道。1559年春天，他又开始讲四福音书，直到他1564年5月去世时为止。当时四福音书的系列讲章还未讲完。这期间，除了周日所讲的新约圣经之外，他还在一周其他时间讲解旧约圣经的内容。具体如下：约伯记共讲了159讲，申命记共讲了200讲，以赛亚书共讲了353讲，创世纪共讲了123讲等等。有一个十分清楚的例证，可以证明这样的讲道方式完全是出于加尔文个人的选择。1538年复活节，加尔文从圣彼得大教堂的讲台下来之后，便遭到市议会的驱逐。3年多以后，1541年9月，他重返圣彼得大教堂的讲台，讲解的经文刚好是他3年前所讲经文的下一节。加尔文为什么如此恪守经文讲解的顺序呢？有3个原因，这3个原因对解答我们今天以及16世纪信徒的疑问同样有效。首先，加尔文相信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但是这盏灯却从教会中被挪开了。他在自己的个人见证中说：“你的话语本像灯一样照亮每一个人的心，但它却被拿开，至少对我们而言，它被压住了。如今，主啊，你看见我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人，但是我恳求你，不要因为我离弃你的话语就审判我，因为在你的话语中，你以极大的善良拯救了我。”加尔文认为，连续讲解圣经经文是最好的办法，免得我们离弃上帝的话语。其次，帕克说，加尔文为那些按几亿站讲台的人深感恐惧。他说，当我们站在讲台上时，应该明白，我们不是站在那里讲解自己的梦想，并传达自己的意愿。他相信将圣经作为一个整体来逐卷逐节查考，会让人明了上帝在经文中所要表达的所有意思，而不只是看他说了什么。第三，就像我们开头所说的，加尔文在圣经中看见了上帝的威严。 他满心相信上帝的话语的确是上帝的话语，里面所有的话都是可以开启人心，令人受益，并且反照出上帝的荣光。在《生命记》第61次的讲章中，加尔文向他同时代的牧者发出了挑战，如今他也向我们这个时代的牧者发出了挑战。牧者们，你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上要大大的张口，要轻看这个世界的能力、荣耀和好处，要尊崇并遵循上帝话语的威严。你们要用上帝的话语吩咐每一个尊贵和低贱的人，你们要教导教会信徒，你们要摧毁撒旦的国度，你们要牧养羊群，消灭其中的豺狼，指教并劝诫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若有必要，你们要捆绑并释放雷击和闪电。但是你们在做这一切的事上都要遵循上帝的话语。这里的关键句就是上帝话语的威严，这永远是加尔文关注的根本问题。他如何才能做到将上帝的威荣显明给日内瓦人、欧洲人乃至历世历代的人看呢？他一生坚持不懈地将上帝话语的本身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用自己的一生传讲上帝的话语，并用上帝全备的话语牧养他的群羊，这正是展现上帝全备荣耀和威严属性的最好方法。